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57课。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要讲的是拿鸿书。拿鸿他写作这卷书的时候有双重的目的，一个是神借着拿鸿的口宣告邪恶残酷的亚述人的京城尼尼微即将会被毁灭，所有像亚述一样邪恶的国家呢都逃脱不了神的惩罚。同时拿鸿向神的选民传达了一个非常值得安慰的信息，这个安慰不是因为将会看到敌人付出血的代价，而是因为得知神将在世上建立公义，并且呢，最终建立和平的国度。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拿鸿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拿鸿书，让我们通过与约拿书的对比，知道你既是仁慈的也是公义的，你给人机会悔改，然而当人拒绝了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主你的公义必须要实现。一切建立在残酷和邪恶之上的政权或社会都不能够持久，唯有建立在公义和仁慈，也就是你的品格之上的人类社会才能够持久。求你让本书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在世上肯为义而受苦，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价值和盼望是永久的。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安慰，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拿鸿书与约拿书一样，都是写关于尼尼微的，然而也都是写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他们都是写关于审判的，然而却不是对于犹太人自己的审判，是对一个外国的审判，而对这个国家的审判对于犹太人是有特殊的兴趣和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两部先知书讲关于此事，他们前后对应，形成了对神的主权和品格的完整的描述。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拿鸿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拿鸿的名字意思是安慰，他被选作本书的作者恐怕有一些神在主权上的安排，因为书中的信息对于犹大人来说是一个安慰。拿鸿这个名字在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然而尼希米是与他相关的，尼希米奈胡米亚是把拿鸿和耶和华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圣经对于拿鸿这位先知的背景给了非常吝啬的信息，只讲了他的家乡是伊勒戈斯 El Koshi， 但是就连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历史上有过四个建议，一个是公元六世纪以后的一个传统，有一些阿拉伯基督徒在古尼尼微遗址以北底格里斯河旁边现在的伊拉克境内建了一个村庄叫伊勒戈斯，并在那里还建了一个先知拿鸿的墓，深得回教徒的尊重。然而这明显是因着先知的名字而把这个地名带过去的。第二个建议是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耶柔米，他在访问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他的向导曾把他引到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镇叫 El Kesi， 因与伊勒戈斯 Al-Koshi 的辅音很接近，所以耶柔米认为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先知纳洪的故乡。第三个建议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施工的总部加百农，它的希伯来文是 Kafar Nahum， 意思是纳洪的村庄，有人认为这就是纳洪的家乡。第四个建议是今天多数保守派的基督徒学者所接受的，即伊勒戈斯是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和加萨当中的一个小镇，后来叫 El-Kassai， 这样就使得纳洪成为一个出自南国犹大的先知，这样就可以解释纳洪在一章十五节和二章二节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犹大得胜的兴趣。我们就将采纳这最后一个观点，虽然这对于解释本书的意思并不是绝对必须的。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虽然本书写作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尼尼微即亚述的，然而他写作的对象很明显是写给犹大。亚述的败亡对于幸存的王国犹大来说是一个安慰，这恐怕就是为何本书被收入犹太人的圣经书卷的缘故。关于本书写作的年代，本书作者与大多数先知书的作者不一样，没有引用任何君王的名字来表示自己的年代，唯一能够确定其年代的是纳洪书三章八节提到了埃及的一个城市挪亚门被攻克和毁坏一事。挪亚门的意思是亚门之城，亚门是埃及人的一个神祗，它就是古代上埃及的多个朝代的首都底比斯。底比斯是于公元前663年被亚述王亚述巴尼帕又称亚斯那巴攻克的。既然本书作者把这件事当作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一件过去的事，所以他的写作应该是在公元前663年之后，而且本书所预言的尼尼微的倾覆是在公元前612年完成，因此他的写作应该是在663至612年之间。如果再考虑到底比斯在被摧毁之后十年，公元前553年就被重建，而作者没有提到这件事，那么他的写作很可能就是在公元前663至653年之间。这个期间亚述帝国是在他最后一位伟大君王亚述巴尼帕的领导之下，从公元前669到627年。因此纳洪的预言可以被看作是荒唐的，而与此同时的犹大的王则是犹大最恶的一个王马拿西，其实际统治是从公元前686到642年。马拿西王的邪恶也许可以解释拿洪为什么不愿意用他的统治来为自己的书定年代。如果我们接受纳洪书写作大约是在公元前660年左右的话，那么他就属于在以色列亡国后而犹大被掳之前的一组先知，与西班牙、哈巴谷和耶利米是同一组，属于所谓巴比伦时期的写作的先知，而且是其中最早的一个。他所要对待的问题也是上一个时期所谓亚述时期所残留下来的，即亚述帝国的灭亡。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本书所要处理的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即亚述帝国的灭亡的原因。按圣经创世纪记载，尼尼微是在洪水之后人类建立的最早的城市之一，是由一个在耶和华面前英勇的猎人尼禄所建立的。考古发现亚述有完整的列王记，一直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亚伯拉罕时代。今天的圣经年代就是根据与亚述历史的对应和亚述历史当中对于日食的记载与科学计算的对应而确定下来的。然而这样一个人类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古代文明之一，在经历了古亚述帝国、中亚述帝国和圣经里所记载的新亚述帝国的三个阶段之后，在公元前612年完全覆灭， 到了19世纪，除了圣经上的证据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根据指向甚至于有过这个国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就倾向于说亚述是圣经上编出来的一个文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对于赫人即赫梯帝国的存在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感谢考古学家的小铲子，逐步把人类古代已经消失的文明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今天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赫梯帝国和亚述帝国都是人类最古的文明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圣经是人类古代文献中唯一保存了他们遗迹的，直到今天的考古学证据可以把他们补充和更全面的描述。感谢在公元前612年毁掉尼尼微的那一场大火，他把亚述帝国最后一位伟大君王亚述巴尼帕，也是其中唯一一位识字的君王所建立的一个伟大的图书馆里面的泥板全部烧成了永久不变的陶片，安全的保存在地下的泥土当中有2500年之久，直到公元1850年被英国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拉亚德找到古尼尼微的遗址，并把它们发掘出来搬运到大英博物馆。再经过语言学家的研究和翻译，使我们对于古代中近东可以有某种第一手的认识。圣经里所记载的亚述帝国属于新亚述时期，兴起于以色列的分裂王国开始之后不久。这个王国以出名的在对外战争当中的残酷著名，并且极其擅长使用恐吓和欺诈等手段来屈己之敌。在亚述发现的一些浮雕上，常常发现其君王站立在敌人许多的尸首之上，以表示他们是何等的强大、勇猛和无敌与可怕。这里面既有事实，也有为了恐吓而夸张的宣传的目的。他们的君王每年都出去打仗，一旦攻克一个地方就大肆抢掠，并且要求那里的人要么是安心的上贡，要么一旦发现反叛之心就把他们举家举国迁到远方。亚述帝国通过多年的抢掠，在尼尼微及其周围的几个城市这个大尼尼微地区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并且以其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生活吸引了大量的居民。然而这种建立在掠夺和强暴的基础之上的大帝国是基础不稳的，一旦各处爆发叛乱，君王力量衰弱就会垮得很快。它就像一个金字塔游戏一样，必须有不断的新的抢掠、新的征服、新的扩张、新的荣耀才可以持续下去。从与以色列和犹大的关系上来看，亚述王萨曼尼色三世他在公元前858到823年在位，是第一个开始与以色列有接触的。他在公元前853年在叙利亚的卡卡尔战役当中与以以色列的亚哈王为首的一群盟军打了一个平手。据他记载，亚哈王在那时能够出得起20000辆战车和10000名步兵加入那个盟军。在公元前841年耶户刚刚继位的时候，萨曼尼色三世强迫他去尼尼微向亚述进贡，虽然那时尼尼微还不被算作亚述帝国的正式首都，然而他被当作许多君王的基地。所以以色列人第一次在亚述面前遭受屈辱的经历就是在尼尼微。这以后的亚述帝国进入一段衰弱的时期，其对外的残暴和对内的社会不公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有许多地方同时叛乱，而君王无力全部镇压，也不可能出去继续进行掳掠，这样国家就迅速财政紧张，人民也怨声载道。在公元前773到755年在位的亚述旦三世可能就是这期间的最低潮，两次瘟疫和一次日食使得人心惶惶。在这段期间，神差遣了一位先知去向 亚述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从现在的生活方式上悔改，天上至大的神将在40天内使这个国倾覆。这位先知就是来自北国以色列的约拿。当时北国以色列正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处于其最兴盛的时期，因着他传统的强敌亚兰与亚述两虎相伤，得以恢复自己过去失去的全部领土，实际上把自己建立成了一个与亚述类似的基于军事征服和商业流通的帝国，自己也是一座纸牌所建的楼。约拿在国内得神的话预言了自己国家的几次战争的胜利，正是属于最受欢迎的人的时候，他怀着极大的不情愿去向亚述人传递了神的这个信息，结果出他所料，亚述人立即悔改了，然后又如他所料，神就饶恕了亚述。当约拿气哼哼地向神表示不满，因为他预见到存留下来的亚述会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形成军事威胁的时候，神向约拿表示他怜悯在那里的12万尚且分不清左右手的少年儿童的性命，住在大尼尼微地区的成年人据考古学家估计至少有17、8万人，所以尼尼微或亚述已经经历过神的一次警告，然而因着他们的悔改又经历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他们的悔改不是长久的，很明显以后又恢复了与以前类似的生活方式，至少是对外的残酷没有改变，这就开始在真神那里积攒愤怒。亚述帝国的中兴之主是提格拉比列瑟三世，圣经里又记载了他的一个巴比伦的名字叫普勒，他于公元前745到727年在位，他在公元前733到732年之间灭了亚兰，并且把以色列的君王比加除去，换上何西亚做自己的附庸国王，强迫他向亚述纳大量的贡金，因为何西亚试图联络埃及而叛离亚述。提格拉比列瑟三世的儿子萨曼尼瑟五世在公元前725年开始进攻撒玛利亚，在722年将城攻克，然而他自己也同时死去，他军队的领袖夺取了王位，成为萨尔根二世，并且把攻克撒玛利亚归为己功。在他的年代志中记载，他从撒玛利亚掳走了27290个人，并强迫犹大也成为亚述的一个附庸国，向他纳贡。在萨尔根去世，他的儿子希拿基利继位的705年，西西家王决定停止向亚述纳贡。公元前701年，希拿基利就发动了那次试图灭掉犹大的战争。据他自己的年代志上记载，他占领了犹大的46个城市，并且把西西家围困在耶路撒冷，像把一个鸟关在鸟笼里一样，强迫他交了大量的贡金。贡金一事是事实，然而最后希拿基利如何退兵他自己没有写，圣经有记载。因着希拿基利差遣人来耶路撒冷城前讲话，试图通过威吓他们让他们不战而降，然而他把以色列的神比作是像外国的偶像一样，通过西西家王和先知以赛亚的祷告，神就决定出手为自己的名拯救耶路撒冷。他差遣使者在一夜之内杀死了185000名亚述的军兵，无论这次是否通过鼠疫等传染病不得而知，反正他足够使得希拿基利卷起尾巴灰溜溜地回到了亚述，没有到耶路撒冷城前来，就像圣经所预言的那样。从此以后，在他的20年征战生涯中也再也没有来打过犹大。公元前681年，他的儿子以撒哈顿继位。公元前670年，他开始把外族人调入撒玛利亚地区，形成了以后的撒玛利亚人。继承以撒哈顿在公元前669到627年在位的亚述巴尼帕是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君王，他也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识字的，是他建立了尼尼微皇家图书馆。他也曾把马拿西带到巴比伦去，可能是看是否与那里的一次叛乱有关。这次屈辱的经历使得马拿西在晚年悔改， 在亚述巴尼帕的统治之下，尼尼微的残酷暴行达到了极点。就是在这一段亚述帝国的国力似乎显得无比的强大的背景之下，先知纳洪写下了本书中的预言，在当时可能被看为荒唐的，然而以后却字字应验。关于其中预言的应验，我们将在过经文的时候仔细再讲。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神已经通过约拿向亚述人提过警告，若非改变他们残暴而不公的生活方式，那么天上的真神必将会惩罚他们，尽管他们并不认识他，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神的管辖范围之内。神所要求于他们的，其实是在挪亚之约里面所要求于万国的，即尊重人的生命，这是最基本的良心的要求，是残留在罪人心里面的神的形象的最容易被重新发现的部分。然而当他们的悔改被证明是像晨露一样迅速消失，又恢复了以前的残酷和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后，神对亚述所积攒的愤怒就总有一天要爆发。神曾经使用亚述做自己怒气的杖，管教的棍，来使自己的子民受伤害受痛苦，为的是叫他们能悔改。然而当亚述以为以色列的神不过像万国的神那样不如他们所信的假神伟大的时候，神已经在公元前701年出手管教过他们一次。而当他们再不悔改，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深，对于神子民的伤害超出了神所允许的范围的时候，神就通过纳洪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刑判决。这个判决是如此的严厉，这个毁灭是如此的完全，以致以后人们在历史上都会甚至怀疑亚述有没有存在过。就像经上所说，把他的名从天下涂抹。对于尼尼微的审判证明了，人若是利用神的怜悯与赦免，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愚弄神一样再次去犯罪的话，总有一天他们的邪恶会超过神的耐心所允许的范围。尼尼微的毁灭虽然是对犹大的一个安慰，然而纳洪书的这个信息其实也是对犹大的一个警告。纳洪书清楚地表明了神既是恩慈的又是严厉的，他尽管不轻易发怒，然而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公义的国最终必然得胜，而以邪恶为基础所建立的国度最终必定灭亡。以色列的神对于亚述的审判说明了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也是列邦命运和人类历史的主宰。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本书主体是诗歌的本体，基本上是属于审判的预言。其中一章的二到十四节是写的像一首诗篇，而第三章是一首以祸灾开始的哀歌。本书的语言非常形象化，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名喻、各种生动的、逼真的描述、重复句以及突然中断的句子，还有修辞性的问句。这些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于不义之行的愤怒，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所看见异象的观察之细致。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纳洪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纳洪书一共有三章，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一章，主题是讲述神的愤怒，其中讲到神是忌邪的、施暴的和有愤怒的，神必定会惩罚恶者。神本为善，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可是坏消息是，神也是忌邪施暴，大有愤怒的。好消息是，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第二章，主题是显明神的愤怒，其中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尼尼微，我与你为敌。神要尼尼微做好准备，预言他的宫殿将被冲没，说你们抢掠吧。神将使尼尼微变得空虚荒凉， 然而神要复兴雅各的荣华。拿鸿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第三章，主题是为神的愤怒辩护，里面讲到尼尼微犯下了骄傲、拜偶像、残暴等罪，所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尼尼微的罪包括骄傲、拜偶像、说谎、掠夺、残暴、掳掠别国，他必要为众怒所关，他的创伤是无法医治的，而且他的死会没有人为他感到悲伤。拿鸿书全书的主题就是犹大要受安慰，神的刑罚必不放过尼尼微。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这几个部分的总结。拿鸿是在主前663至612年对犹大做先知的，尼尼微也是在这期间被巴比伦攻占。在犹大即将沦亡于巴比伦之际，拿鸿向犹大讲说安慰的信息，神必要刑罚犹大的仇敌，作为神审判的工具，亚述在主前722年攻占了以色列，现在尼尼微自己的罪恶受到了神的刑罚。显然在150年以前由约拿掀起的那场复兴并没有持续下来。拿鸿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一章，内容是讲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圣洁的怒气，就是圣洁的神对一切罪和不义永久不变的态度和对他们的刑罚。神本为善，不轻易发怒，但到了时候他必要以他的方式对罪施行审判，作恶者绝难逃脱惩罚。罗马书在一章十八节就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拿鸿书第一章的经文。一章一节是全书的序言，从一章二节到七节叙述神的愤怒和慈爱的平衡。一方面第二节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第三节说他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三到六节说，当他发怒的时候，没有任何事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然而另一方面又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从一章八节到十四节，神宣布了对尼尼微的审判。八节说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被攻克，确实与洪水有关。在那一年以拿布波拉萨领导的巴比伦人和他们的盟军马代人和西古提人，后者是来自现今的亚美尼亚的一个以作战勇猛出名的部族，他们从人数上可以说像洪水一样围住了尼尼微。然而尼尼微是一座极大的城市，而且其内城的城墙十分坚固，其城墙高约30米，宽到足以可以有三辆马车并排行走，有200多个城楼来防卫它，这些城楼都是在城墙以上又高出30米，城外有一个又宽又深的壕沟，50米宽20米深，它看起来好像是无法攻克的。然而据巴比伦年鉴记载，在那一年洪水突然爆发，把城墙冲坏了一个角，使得敌人有机会进入城内。九节和十一节神指责尼尼微人设计谋攻击耶和华，这个攻击既可以是指与神的子民以色列犹大人为敌，也可以指与神的形象即人的生命为敌。十一节所指的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可能指的是希拿基利，也可能指的是亚述巴尼帕。十二节神宣布尼尼微将被剪除归于无有。十四节指明在两个意义上归于无有，一个是在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即以后再没有亚述人存在，另一个是他们所雕刻和铸造的偶像必被除灭，即以后不再会有亚述的神存在。在十二节和十五节则分别提到犹大，说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这并不说明犹大本身 已经没有神要对付的罪了，而是说亚述将不再是神的管教的棍了，他已经使自己不够格做这个角色，神将拣选另一个国家，即巴比伦来做这件事。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第二章的总结。那红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第二章，主题是显明神的愤怒。因着亚述都城尼尼微的罪，他成了神的愤怒的对象。尼尼微在约拿书中曾经是神怜悯的对象，但现在神的愤怒显明了，尼尼微将要永远荒凉，而神最终却要恢复以色列的辉煌。下面我们来过一遍第二章的经文。第二章一节，神叫尼尼微要做好准备，说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既可能是指主耶和华自己，也可能是指他所使用的工具，即巴比伦马代和西古提人的盟军。第二到四节好像是故意要挑动尼尼微生气一样，神应许他将要恢复雅各的荣华。第五到十节以非常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尼尼微实际的败亡的过程。首先第五节讲了在军事上的抵挡，第六节讲到河闸开放，宫殿冲没，这是尼尼微城败亡的原因，可能是进攻的敌手在流经尼尼微城的那条河的上游建了一座临时的河闸，攒起水来，然后突然放出来以冲毁城墙，而且还淹没了城里的宫殿的一部分。据一位约在公元前20年左右的希腊历史学家记载，那时的亚述王因为相信一个迷信的传说，即尼尼微城的败落一定是由于河本身向这个城市翻脸，于是他就把太监、宫女、妻妾、嫔妃等等都集中到自己的宫殿里，然后点火把宫殿烧了，连自己和所有他的亲人都烧死在里面。这固然是残酷无情，然而他却把尼尼微皇家图书馆的泥板都烤成了陶片，并保存了2500多年。第七节讲的是敌军冲入城市的郊区，开始烧杀奸淫，那些没有被烧死的皇家妇女就被人掳走。第八节讲到居民的慌乱和逃走，而第九节讲到敌军的抢掠。尼尼微以前通过抢掠所得来的巨大金银宝库都一下被抢夺一空。第十节讲到尼尼微后来的状况乃是空虚荒凉。11到13节把尼尼微以前的光荣和他现在的荒凉进行对比。以前他们有专门养狮子的洞，撕碎动物喂狮子吃，现在他们自己成了被狮子撕碎的，原因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好，现在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三章的总结。那红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第三章，主题是为神的愤怒辩护，神对尼尼微的毁灭是否公正，先知的回答是是，因为这城市残暴无道，充满了欺骗诡诈杀人越货的事，亚述将要承受他自己对别国所做的事，神的报应是公正的。此外，埃及的挪亚门即底比斯在主前663年被神通过亚述王亚斯帕尼帕摧毁，尼尼微的命运将不会比底比斯好。下面我们来过一下第三章的经文。三章的一到四节列举了亚述的罪，主要是强暴和诡诈。强暴是指他们不把人的性命当一回事，既不分打仗时和投降后，也不分战士与平民，只是随己意杀戮，并且还要到处传扬，目的是为了用诡诈的方式恐吓别人降服。第四节说的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可能是指的尼尼微所拜的一个假神爱神以及与之相关的性犯罪，也可能是指尼尼微整个的城市以他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吸引了许多人。三章的五到十九节则宣布了尼尼微的败亡，其中五到十一节宣布他的命运将不强于他们自己毁灭的埃及城市挪亚门即底比斯，也就是说 亚述所得到的，也就是他所给予别人的。中国古代的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基督说，己所欲，施于人。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在阴间里的亚述将说，施与人的就是己所得的。最后三章的12到19节宣布尼尼微的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他一切试图自卫的方式方法，因着耶和华神与他作对，都不会有正面结果。最后19节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换句话说，你所受到的是应该的。纳鸿书的主题与目的可以是，先知纳鸿宣告说，圣洁的神必要在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报应尼尼微的罪恶。纳鸿书的实用信息是，只要把深渊的事交给神，我们就可以安枕无忧，因为作恶者绝难逃脱神的刑罚。纳鸿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圣洁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可以把深渊的事交给神，神本为善，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神忌邪施暴，大有愤怒，世上作恶的国家无一能够抵挡神的刑罚，愤怒和怜悯一样，都是神的公义的组成部分。纳鸿书的相关经节包括约伯记20章28到29节说，恶人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因为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诗篇37篇1到2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诗篇37篇27到28节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约翰福音3章36节也讲到重收率，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的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罗马书1章18到19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即使是在神的特殊启示之外的人，神也通过一般启示，即人的良心，告诉了最基本的对错观，至少要尊重人的生命一条，是挪亚之约里面向所有的万邦都要求的，无论他们认不认识神的名，神都将以此作为审判他们的一个基本标准。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有的罪所配得的工价都是死，而伤害人的生命的罪所带来的更应该是死。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纳鸿书里面神的应许说，耶和华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乃是我们可以把伸冤的权利交托给神的依靠。纳鸿书的特色包括接受安慰，神不会让作恶者不受惩罚，神对恶者施行刑罚，这是好消息，还有神的圣洁愤怒。我们对纳鸿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纳鸿书告诉我们，你对于罪的愤怒总有一天要彰显出来。我们若是在地上为罪而受逼迫，完全可以信靠你将来一定做公义的审判，而今天我们就可以有勇气按基督的样式去生活。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 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